第二十四章，天主远离心痛苦，十字架沉重不堪。天主将我对受造众生的感情，在一瞬间完全剥夺得一干二净，好像衣服被剥去一般。从此以后，我不再对任何人动感情，尽管他恩赐我这圣宠，令我感激涕零。但是我并不因此更有自信心，或更满足，或不再疑惑。我的天主啊，你现在似乎离我而去了，因为你不喜欢我，而且非常愤怒。你留给我的只有忧愁悲伤，还因我的罪过而失去了你的临在。那位神职人士和他的党羽不断造谣中伤我，我的名誉一天不如一天，我的心灵很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，但我又不能抱怨或为自己哀叹，更无法为自己辩护。如今我对各种外在的热心善功都没有心情去做，我不再去探望穷人，不在圣堂长久逗留，更不能专心祈祷了。我对天主冷淡了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过错。无论在我自己的眼中，或在别人的眼中，我已彻底身败名裂了。然而，正当我在心灵及外在倍感孤独凄凉的时候，竟有些有名誉地位的人士向我求婚。其实若依时尚潮流，我又落到这步田地，他们是不应当想到过的。起初这似乎能解救我脱离目前的困境，尤其是那位出身尊贵、外表风度、人品颇吸引人的求婚者，对于我的虚荣心和天性确实是莫大的诱惑。但是尽管我饱受内心及外在的痛苦折磨，这时即使有一个万圣之尊的君王向我求婚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坚决拒绝他。我的天主啊，虽然我已陷入了山穷水尽的绝境中，但是我要你知道，即使我微不足道，满身瑕疵，但我永远只属于你。亲爱的主啊，如果你抛弃我而不顾，至少我已竭尽全力对你忠贞不渝，也足以让我聊以自慰。至于我的心灵境况，我从未对任何人透露。有人向我求婚的事以及求婚者的身份，我都守口如瓶。虽然我知道婆婆常说绝不会有人向我求婚，我没有再婚，只不过是没有机会罢了。我的天主啊，只要你知道我为你而牺牲，就是不对任何人吐露一个字，我也感到心安理得。在这身心的牺牲及十字架的重压下，我的主啊，如果我还能有一线的希望能取悦于你，我现在深陷的地狱就立刻变成了天堂。唉，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希望，随着这无边的苦海接踵而至的，恐怕只是永恒的痛苦折磨，那就是永远被你遗弃。其实我不敢奢望能享受到你的天主性，只渴望自己不再得罪你。有五或六个星期之久，我变得奄奄待毙，腹泻得很严重，一点食物都不能吃，只要喝一口汤也会使我几乎昏厥过去。我还以为自己会因虚脱而死去呢，我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。他们即使把耳朵贴在我的嘴唇上，也无法辨别我说的话，我看不到生存的希望。不过我却非常渴望早日离开人世，因为我深深明白，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越长，所犯的罪过就越多。 如果地狱和罪过让我选择的话，我宁可选择地狱，而不愿犯罪触怒天主。天主要我实践的所有善事，现在看起来却充满了罪恶和过错。我所做的祈祷、赎罪善功、慈悲施舍等，好像都起来与我敌对，增加我的罪孽。我觉得无论从天主方面、从我自己方面、从所有众生方面来看，都一致认定我有罪过，该受最强烈的谴责。而我的良心就是最好的见证，令我无法姑息原谅自己。最奇怪的倒是我幼年时所犯的罪过，却没有给我任何痛苦。他们没有群起攻击及判断我，但为我往日所做的一切善事，以及我心中所起的一切邪恶念头做有力的见证。但是尽管我被谴责的罪孽是如此清楚完备，我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值得痛悔的罪过。因此当我去告诫时，虽然竭尽心力，仍想不起什么罪过可向神父告明，只能说自己对天主不忠。我想即使我将这种心灵境况向神父解释得清清楚楚，他们也不会理解我。我的天主啊，他们可能视这一切为杰出的美德呢。殊不知在你洁净圣洁的严厉眼光下，必定斥责我叛逆不忠。这时我才领悟你在圣经所说的真理，你用公义审判人，洞察每个人的心思意念。啊，你是多么纯净，多么圣洁呀，谁能理解呢？我因此极目四方，看看究竟我的救赎将从何而来。我知道除了那创造天地的天主之外，别无救赎。当我自惭形秽，看见自己一无是处时，就心安理得地承认，我得救的基础不在我心灵内。我越接近身败名裂，越触怒了公义的天主，就越加强我对天主的信赖和依靠心。我彻底明白，我心灵内所欠缺的一切，全在耶稣基督内。坚强正直的义人呐，让你们因自己卓越的善行而引以为荣，并借此光荣赞美天主吧。至于我，我要以自己的软弱和缺点自豪，我因此获得了救主的救恩。神圣的耶稣啊，我就是那以色列家迷途的羔羊，你来恰恰是要拯救像我这样的罪人。天主离我而去了，人们对我敬而远之，自己心灵的失落和苦涩，我对这些痛苦折磨似乎还感到温馨呢。我真鄙视自己，甚至痛恨自己。我眼看人们以他们的方式恭敬光荣天主，觉得他们就像天使，而自己却像个魔鬼。往日我多么渴望领受的圣体圣事，如今却成为新的忧虑和悲伤。当我因服从而不得不领圣体时，这令我不寒而栗。我的救主啊，我不愿侮辱你的圣体，但又不能放弃领圣体，尽管我觉得自己亵渎了圣体。这曾是我最心爱、珍惜和渴望的神粮，现在却深感厌倦。这种境况持续了五年，依旧那么严酷地折磨着我，伴随着我前文所描述的各种十字架，还有重病缠身。所有这些不幸的遭遇和疾病，加上我的名誉和声望遭到毁灭性打击，更是一落千丈。这一波三折的坎坷人生， 有时把我折磨得茶饭不思。我真不知道自己如何还能活下去。有一次，一连四天，我每天吃不下一顿饭，身体虚弱极了，不得不倒在床上。我的体力再也承受不了这些十字架沉重的负担。如果我相信、知道或听说过世上曾有人与我同病相怜，那就好了。我觉得自己的痛苦就是我的罪过。当我强迫自己阅读灵修书籍时，竟弄巧成拙，反而增加我心灵的烦恼困惑，因为书中所叙述的各种灵修境界和我亲身的经历完全风马牛不相及。其实我也不明白他们的境界，他们谈到某种境界的痛苦时，我只能对自己说，这些人所感受到的痛苦，那是天主的旨意在考验他们。至于我，是因为我犯了罪过，所感受到的只是自己的邪恶心境。我的天主啊，在这没有安慰中的唯一慰藉，就是你依旧是那么的仁慈伟大。如果我没有得罪天主，而又能分清犯罪本身与对罪过概念的混淆是两回事，那么我的心里就会感到轻松一点。这里让我简明扼要的总结一下我最后的苦难。我因对天主的不忠犯下了许多过错，由于自私自利的心理，过分的执着，为了讨好别人，喜欢冗长而毫无意义的交谈，尽管私爱和天性似乎觉得有此需要，但最后我对人们太世俗无益的言谈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。我的天主，我神圣的爱呀，你以恶事对替我的邪恶，以毒攻毒，洁净了我的心灵，我要与圣教会齐声高歌啊！我因罪过深感愧疚，也暗自庆幸我因此赢得了这么仁慈的救世主。